那个回转的部分的第一页，贪不是改变人的状态，而是改变贪的状况。这个贪是指神的贪，还是
我们改变？我们刚才讲的是改了，它不是改变人的地位。这个他这个字是指回转，回转不是改变人的地位，就是法律上的地位 state， 而是改变他的状况，是指他的心理的状况。Okay? 回转不是改变人在神法律上的地位，乃是改变他心中的具体的状况。好，还有哪一位来？
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回转是第二面的导数第二行。回转始于人不自觉的层面，而终于人自觉的层面。那我们说回转不是说人有意识的转向神吗？
OK， 是。那你看哈，重生是完全不自觉的，是奥秘，这个是重生。回转是什么呢？回转首先是神的感动，那感动是我加上去的两个字哈，帮助我们去理解。那神的感动呢，人就开始意识到了，从重生到这个回转，神在人的意识中感动他，这个刚硬的心软下来，光照他，他的明白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是从重生不自觉到神的感动，到人具体的悔改信耶稣基督。他说从不自觉，意思就是从重生那边过来的，最后呢是人具体的觉知悔改信耶稣。要不要继续问，或者问多一次？
是不是我们因为分析的时候就是把重生然后分开来分析，然后再回转分开来分析，以至于我们中间的这个关联性我们有的时候会被打乱？
是这个是分析的很细的。我再讲一次，恩召跟重生是奥秘，是神直接改变我们。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神的道已经呼召了他已经重生了他呢？那波克夫就会说，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呢，神就感动他的理性意志情感，以至于他的理性就知罪，他的情感忧伤，他的意志就转回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所以是从恩召跟重生，这个人意识不到的，到感动，就是这里说的正面的回转，然后到人具体的回转。你可以再来问一次，大家都要真的明白才行啊。再来哈，恩召跟重生是奥秘，完全超出人一点的一点都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好了，神，那谁是神所重生的人呢？神会感动人，这个就是正面的回转。神来，或者这样说好了，感动，或者说神来扭转我们，神扭转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跟意志，神扭转感动我们，最后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悔改，就信主耶稣基督了。那这个扭转本身呢，人是会意识到的，从无意识到意识到。我知道他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到那个第二点呢。回转是从人不自觉的层面，终于人的自觉的层面。可以的，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读课文的时候再来讨论。还有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不同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有什么问题？好，请来。
牧师，刚才你提到那个有意识的悔改，人的有意识的悔改，那人的有意识的悔改也是从神所给我们
的
一种悔改，
是
也是出于神的，而不是从人来发出的。
肯定是的。那你先把这个正面的回转先把它放在一边。简单的说，人之所以会悔改，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恩召重生我们，所以人就会悔改咯。你悔改的时候是有神的感动的吗？对不对？或者扭转的吗？ 所以是的，改革中的看法，我们是这样读圣经的，悔改和信主耶稣基督是人被动，但是是人真实的动作，是被动的，但是真的是我悔改，圣灵没有认我的罪悔改，是我认罪悔改，对不对？那一位认罪悔改的是我，不是圣灵。但是我之所以有这个能力也意愿去悔改，是因为圣灵感动我。那圣灵感动谁呢？哦，圣灵就是感动那些他已经重生的人。我先从下面讲回去啊，谁悔改啊？是我，不是圣灵，不是别人，也不是那个布道家，是我悔改信耶稣啊。但是我之所以有这个能力也愿意悔改，是因为圣灵扭转了我，感动了我。那在这个人类中，圣灵扭转谁，感动谁呢？就是那些上帝所预定，基督所买赎，圣灵所恩召重生的人啊，那个是奥秘。好，请来。
牧师，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表达对不对啊？就是说这样一个称义和回转的一个过程，是永恒的神跟有限的人一个同工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称义的过程是奥秘，神使随着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使人重生，这是神在永恒里百分之百的作为。
好，你从头来过，你先把称义摆在一边，光是讲重生好了。重生是风随着意思吹，没有错。
对，重生是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是
使人重生，这是上帝百分之百的作为。
对，
坐在人的身上。
对，
所以这样一个作为，如果从人来看，是这位上帝主动的感动人，主动的坐在人的身上，
主动的
人被
动
的，
主
动
的改变了这个人的生命了。
啊，主动的改变人的生命，人。
完全是被动的，
被动的啊！
在重生啊，重生人是完全被动的。
重生啊，人完全是被动的。嗯、那么在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是这位永生的神，他使人能够有，在思想、意识各方面都有这样状态上的改变，所以也是人能够受神的感动，做出百分之百的回应。
对。回转呢，就是神这样子感动人，改变他的具体的心中的状态。
这还是神使他，但是人又可以。
人呢，就真正的回应了
啊！
谁真的回应啊？哦，那些神预定圣灵所重生的人呢？
嗯，
记得吗？是谁在这样子100%的走具体的真正的回应呢？就是圣灵感动那些人啊，对不起，圣灵重生那些人，圣灵又感动他们。所以现在人呢，就具体的真实的是这个人，是这个人在回应啊、悔改信主。
也就是说这个人从被动的被称义，然后呢
不是称义，现在不要讲
重生，
是
啊，被动的重生，
是
到他主动的回转。
嗯哼，被完全被动的重生，被动的受到这个回转的感动。但这个、
啊、
这个感动呢，是带来真实的回应的。
啊，真实主动的回应了就，对吗？因为你看啊，上帝被动的使人重生，被动的使人这个
回转，
回转，然后人主动的。
呀，我不太喜欢用主动这个词，不过呢，伯格不会用人与神合作，那个 OK 的。
我就是现在就是想从神人合作的角度来表达这个的话。
嗯嗯嗯嗯。嗯一般改革中的系统神学家会说，是的，悔改和信心是神和人都有份的，假如一定要用神人合作的话没有错，但是恩召和重生就完全不是神人合作。
嗯，恩召是百分之百上帝的作为、
啊、对。
那么回转如果从有限向上看的话，是百分之百人的作为。
从下看
啊，从下往上看，
对对对、
啊、
是真真实实的，你只要必须要说百分之一百，可以说百分之一百的人的作为。
嗯，
成圣呢也那 OK， 你看哈，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就是他在那个号码上哪一张几号就已经做了这个的一个分辨。 啊，先是呼召，应该是第十章，然后呢，第十一章是称义，第十，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啊，然后再来是做神的儿女，然后呢，才对，成圣，对，十三是成圣，对不对？好，你看哦，都是首先恩召重生，使人做神的儿女，是神主动的。成圣呢，一半一半，或者一百一百。成圣是圣灵使人，这个称义的人成圣。好了，从成圣开始呢，第十三章呢，人是有份的。十四是什么？信心。十五是悔改，十六是好行为，啊，然后再来十七是什么呢？圣徒的坚忍是神的主动。十八是得救的确据，是特别是讲到人的感受的，所以他在那个章数的编排上已经把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经验他的责任呢，已经放了一个先后的次序。但是呢，到了穆里的再次救赎奇恩，或者是福格森的磐石之上呢，他们呢就不这样排。那穆里会啊说恩召重生，然后呢就悔改信心称义啊做神的儿女，然后成圣。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呢啊这也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信心是一个工具，这个器皿，一个途径。当上帝看到这个人的信心的时候，他就称他为义，收纳他做养子，啊，称义做神的儿子的人就成圣。
那他那个他墓里的这个成圣放在哪里呢？恩召重生，
恩召重生，悔改信心，称义做神的儿女，
啊，
成圣。
哦，最后做
成圣，或者说还有一个啊，不晓得放什么地方了，是与基督联合。有的时候放在最后，事实上呢是涵盖一切的。这一段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与基督联合是可以说是总主题。
好，谢谢牧师。
还有哪一位？都明白了，都清楚了，还是不太清楚自己不清楚什么？啊，那所以我今天早上一开始我就说呢，我们抓住几个要点。你假如觉得蒙查查啊。很含糊的话，你就抓住一两件事。第一，悔改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啊，知罪忧伤，回到神的面前，给这个悔改 ，turn around 回转。信心是投靠、投奔 ，turn to 啊 ，turn over， 委身交托、投奔。再来哈，悔改是。回转归回转回，信心是投奔信靠投靠委身奉献，抓住神的应许，接受耶稣基督。这两者是不可能有其一而没有另外一边的，你不可能知罪忧伤恨恶罪而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你信什么？你悔改什么？假如你没有一位爱你的啊、怜悯的救主，你这个悔改不是很可怜吗？就是因为神是怜悯悔改的罪人，所以我们就跑到十字架面前为罪忧伤，然后转过来，对不对？所以真的悔改多多少少应该是多多有信心的。而你信什么？你信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吗？那你信的时候岂没有悔改，没有畏罪忧伤？当然有啊。所以呢，只是为了因为分析圣经的用词啊，有这么多的词汇啊 ，shub naham 啊 ，metanoia 等等啊。所以呢，我们只是为了分析的缘故呢，分析圣经的用词呢，就把它几个层面讲清楚。然后悔改有广义的回转的意思，整个人的回转。但是呢，狭义的就是悔改，回转是广义的，悔改是狭义的。 可能有一件事情我要再讲一次。伯克夫是荷兰改革中，荷兰人在美国的改革中派的神学家，所以呢，他们不像我们这些当代的，不论华人或者什么国家的福音派呢，他们不是搞布道会这一种的教会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把讲到悔改信心加起来是回转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想到你布道会有人觉知了，或者你个人谈到有人觉知了，他们想到的是教会孩子们一生下来啊，就是有圣灵的感动的，然后呢慢慢的长大啊，那大人呢就差不多到成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呢，这些受了婴孩洗礼的，他们就会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啊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已经悔改了。所以呢，在伯克夫这种的荷兰改革中的心目中呢，悔改和信心可能是一个8岁、10岁、12岁、16岁的少年人的经历。突然之间有一天跪在床边睡觉之前感觉到耶稣赦免了我的罪，或者呢只不过是在12岁读药理问答班的时候呢经过9个月整整一个学年的药理问答班呢老师讲了他都懂了，他老早就懂了吗？那但是也有了这种比较看得到查验得到的畏罪的忧伤，所以呢教会就让他读完这个药理问答班之后呢，就在众人面前承认他悔改认罪，他信靠耶稣基督，从今以后呢12、13岁的他呢就能够领圣餐了。在这种的大部分是从婴孩洗礼这样过来的，然后经过了真理班之后能够领圣餐的教会里面呢，偶尔不幸的是偶尔，应该不是偶尔才对，偶然会有人中途进来，18岁、28岁、38岁、68，突然之间信主了，以前不是改革宗教会的会有的，什么教会的会都不是的。那我们这种华人呢，一般都是属于这种偶尔的这一派啊。我们都要就是我们是半途出家的，就算我们不是半途出家的，我们是家庭教会第3、第4代的信徒，我是中国大陆教会的第4代传道人啊，不过从我爸爸开始住在香港。我们这些是强调一次觉知的。那我讲了这么多在讲什么呢？在讲这一点。我觉得按照圣经改革宗也讲得对的，悔改和信心最重要的不是在讲一次的觉知，是在讲心中归回到上帝，是心中的一 heart work， 一个心里面的行动，一个心里面的一个的行为。那是一次的吗？那些在荷兰改革中或者美国长老会长大的，他从小就会背药理问答的107条、107都会背的，那他是哪一刻、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悔改的？那你问我也可以啊，我不是那种长老会长大的，我是比较卫斯理阿米念主义这种的圣经学校长大的，好像我们这里一样在这种地方长大的。那你问我什么时候信主的，我可以告诉你吗？1960年10月3日星期天上午大概是11点钟，主日学之后回到家里跪在床面前，我可以告诉你哪一天的。但是你说我那天有没有为我的罪流泪痛哭悔改呢？我看是没有的。老师讲了尼哥底母的故事，他说你要回家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我就做了，没有笑没有跳，电没有来，地没有震。但是你问我有没有为我的罪悔改流泪，有，1965年8月2次、3次，那中间隔了4年半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信主的？这种问题没答案的。我到了天堂面前，神会问我你是1960年10月份信主的吗？好，进来。当然不是嘛。神问的是我们的心，不是哪一天哪一年。我们的心是否已经真的察觉到自己是罪人，也抓住了神的应许，也抓住了耶稣基督，领受他做救主，而不是哪一天哪一刻。你把这个布道会一次觉知的这个概念撇开之后呢，你读这些改革中的信徒神学呢，就可能更加清楚一点。不然的话呢，我们都带着我们这种的半途出家一次觉知的 有色眼镜来读呢，就好像格格不入的。我再说哈，圣经，我看圣经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必定的要一次决志信耶稣悔改信耶稣，圣经要求的是我们要信耶稣认罪悔改，没有说一次在众人面前决志。那这个当然很多人都有这样做，包括我也有做啊。但是呢，神的绝对的要求是一颗悔改的心跟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心。那我们人当然是活在时间的过程中，所以呢，就算我们说不出哪一刻觉知呢，我们可以反省或者是回顾，那我究竟悔改了没有啊？啊，说不出哪一刻不重要，那我这颗心是否已经悔改的心呢？我这颗是不是已经抓住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的大能的一颗的心呢？啊，这个可以问吗？换言之，我们可以回顾，回顾什么？回顾我们的心的状态，而不是回顾哪一天哪一刻。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啊，真的心，真的悔改。所以你先撇开那个一次决志或者布道会或者个人谈到那个模式，那个是模式，没有坏没有错，只是不是唯一的模式啊。人家要你问答班也是另外一种的模式。我比较喜欢举的例，除了这个孩子们以外呢，就是中国大陆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啊，我对不起啊，救生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这些知识分子，我是指文革时期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现在也有这种的啊。来到福音查经班的总是抬杠抬杠抬杠啊，抬杠到另外一个新的人来抬杠的时候，他说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他还没有信主就说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话啊，他继续抬杠，又有新的人抬杠啊，星期四还在抬杠，星期五说我明天要回国，今天晚上我要受洗，突然间拿了一个16页的得救见证写出来了。诶，他昨天还在抬杠了，怎么今天会写了一个16页的见证？很明显的，圣灵的工作和他的曲折的经历是两码事啊。可能是圣灵不断的在感动他，他挣扎软下来，挣扎软下来，他一面在写这个16页的见证，一面在挣扎啊，嘴巴很硬，对我们海外华人啊，福音查经班继续给我们啊抗议反对啊抬杠，但是心里面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说一次是哪一天呢？是他拿出那个16页的证那一刻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已经跟你抬杠了一年半两年半了啊，什么时候信主的？大概是给你看那个见证之前的几个月里面的某一刻或者那一段时期咯，对不对？所以你要说一刻觉知呢，没有这么简单啊。孩子们这种的抬杠专家知识分子等等啊，很多都说不清楚的。就算我这个人能够说清楚又怎么呢啊？我可以说给你听两个点啊，第二个点又分两次的培灵跟啊夏令营，然后培灵会又分两次的跑到台前面去的悔改。所以我那个八月份呢，认罪悔改的三天，那是哪一天才是呢？这都不重要嘛，对不对？不重要，重要是这颗心有没有悔改了，信了。好，三分钟讨论，他说啥？